首先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。我确实感觉到神要我教导这段经文，不只是教导在场的人，更包括其他许多在对的时间点收看的电视观众。我不断在思考纪律和节制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生活中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必须对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说不，对我们宁可不做的事情说好。阿们。这个情况永远不会停，它将持续下去，日复一日，一辈子如此。而纪律和节制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好朋友，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它是最后一个被提到的，一开始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最后讲到节制。我觉得这很有趣，我称之为圣灵果子的两个疏挡。圣灵的果子出于仁爱，全都由节制支撑起来。没有节制，你就不会有恩慈；没有节制，你就不会有谦卑。我常听到一句话，可能你也是会说这种话的人，我这个人就是缺乏纪律，我在这方面就是无法控制我自己。这种话一点也不是真的，100%不是。你必须停止说这种话了。同样的话别逼我讲三遍。你会说，但我真的没有。这样啊，那就请你宣告神说你有的果子。这能帮助你心意更新，不久你就会相信你真有他说的圣灵果子。一旦你这样相信，魔鬼就被迫滚开，因为你开始结出果子了。阿们。所以你要说，我有纪律，我也有节制，神叫我做的我就做，如果他叫我不要做，我就不做。阿们。很好。身为一名基督徒，你不能是一个意志薄弱、怯懦、懒惰的人。凡我们需要的都从神得着。可以说，在我们重生得救时，该有的都有了。神是圣洁的，他不能在不圣洁的地方，所以他的恩典在我们灵里做了美妙的工，好让他住进来。他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内住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他的性情，叫我们成为新人，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面。但这一切起初是一粒种子。我很喜欢圣经上约翰一书三章所说的，凡住在基督里面的，就不能再继续故意活在罪中。不是说他就不会犯错，而是说他不能再继续故意犯罪。这是因为基督住在他里面。事实上，增定本圣经说，神圣的种子存在他心里。讲得真棒，基督就是神圣的种子。神把他这种子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都知道种子需要浇灌，旁边的杂草必须除掉，种子也需要有阳光。神的道被称为是真道的水。我们越是研读神的道，信心就越大，种子也越茁壮，直到人人都看得出我们的成长。神一开始对付我的时候，圣经说我里面有仁爱，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。我很渴望爱人，但我就是不太有爱心，也不怎么善良亲切。 我受过伤害，伤口还没痊愈，所以我忙着照顾自己，确保我不会再次受到伤害。我对待人实在不怎么亲切，神有很多功课要教我，我阅读圣经学得越多，我学得越多，改变就越多，我的改变越多，行为就越来越好。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由内而外的，神把丰盛人生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。接着我们来看以下的经文，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开始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，大家说一切，
一切，
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光这句经文就够我讲一整晚了。我们蒙召是为了做有美德的人，做有美德的行为，以美德对待人，活出有美德的生命。生活不过的散漫、懒惰又缺乏纪律，而是有美德。经文说主用荣耀召我们，我们常常搬弄文字却不求圣洁。荣耀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们神所有美德的展现。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接引我们认识他。你必须认识你有什么，即使还不知道你有。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。好，有美德的人总是多走一里路，他们从来不敷衍了事，却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。有美德的人永远信守承诺，总是说到就一定会做到。让我们暂停一下，这就足以说明当今这个世界实在毫无美德可言。而今世风日下，越来越糟，但我们这群代表基督的人，对，那就是基督徒的本分。做了基督徒就是代表基督的，我们必须打开灯发出亮光，然后重新做回有美德的人。因为世人需要看见榜样，我们的神是有美德的神，他召我们做有美德的人。好，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有还能向上提升的地方，可以立志在那方面成为更有美德的人。有许多美德是从圣灵纠正你的那些小事开始，这些事你跟别人说了，他们可能也不会懂。但我们的美德始于神感动我们做的那些小事，然后我们生命中的美德就会变得越来越多。我知道美德是神对我们的期许。我敢说，当你被圣灵充满，认真的与神建立关系，你会开始在一些小事上知道自己错了，而那些事你在圣灵内住以前根本觉得无所谓，没人来纠正过你。但是你突然之间你领悟到那样做是不对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在逛街翻翻架子上的衣服，不小心把衣服掉在地上，然后你就走掉了。说中你了吧？圣灵对你说话，那个微小的声音，你知道的。捡起来。除了我，还有谁也这样？有时，圣灵甚至叫我把别人弄掉的东西捡起来。这下就真的开始有点讨厌了。有次， 我顶嘴说何必帮别人收拾善后，他说你想不想将来有人帮你收拾善后，我说想啊，听起来不错。接下来说的话请你听好，很多时候神要求你做或感动你，我们会常用感动这个词，因为那是圣灵的做法，他感动我们，不对我们大吼，他不尖叫，他不逼迫我们，也不威胁我们，他感动我们，有点像是说这样做会比较好。每当我们顺服圣灵，就是打开一道门，让神在对的时间点倾覆与我们。每当我们不顺服，就很可能或错失神为我们预备的福分。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，直到进天国为止。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，有人会说不听圣灵的话也没关系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神的话语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质帮助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不要把圣经看成是一本虚无缥缈、深奥难懂的教科书，那样你离开时什么也听不懂。他讲得很有分量。什么叫有分量？因为我听不懂，所以一定是很有分量。如果别的你都听不懂，记得一件事就好，当你把店里架子上的东西弄掉了，你在哪里弄掉就捡起来放回原位。阿们。那只是一个例子，多少人同意我，美德必须从小事做起，尤其是没人盯着你的时候。这才是品格的考验，不是主日上午你在教会面前的表现。如果你想辨别真正的基督徒，到他们家里看一看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，直到神时时刻刻盯着我们。我不是说害怕神会伤害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不会伤害我们，但我们如果真想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，我们就必须存敬畏的心，害怕他不喜悦。因此，如果他感动我去做某件事，圣经说，我们做对的事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而是为了讨神喜悦。让我笑一下，我得说我们的员工都很棒。我不是有意要挖苦他们任何人，但有趣的是，每当我走进某个部门，看到四五个人聚在桌子前聊天，我总是觉得很奇妙，我一进门大家就散开来了。我说过他们都很棒，我不介意他们偶尔聊个天，重点是如果你上班都在玩电脑上网做自己的事，当你的老板走过来你会停下来，但神还是看得到你。我是在认真的告诉你，重点是不在于参加几场特会，收藏几本属灵书籍，在你的车上贴耶稣爱你，重点是四下无人时，神会看你的表现如何。好，来读圣经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因此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。圣经上记载超过5000个应许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不道德的情欲来的败坏，透过那些应许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因着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要充满感恩， 你们要分外的什么？什么？
殷勤。
殷勤？谁想要殷勤啊？我可是祷告求神代替我殷勤。我相信祷告的力量，但是我发现，尤其是在过去几年，每当我祷告求神帮我一把，他通常会有事吩咐我做。不是每一次，又是我无能为力，但是有时候呢，神啊，我好累，帮帮我，我累坏了，求你医治我。你啊，别再熬夜，乖乖睡觉。有时候，我们的大毛病，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信不信由你。阿门。神啊，我好累，感觉糟透了，不知道我哪里不对，一到下午就昏睡。你啊，别每天吃半公斤的糖。好，就此打住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。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性。德性的意思是基督徒的品格，意思是培养基督徒的品格。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性。有了德性，又要加上知识。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。有了节制，又要加上忍耐。忍耐就是坚持到底的意思。情况变艰难时，你仍然撑下去，不论多久你都能撑下去，少了节制你是撑不下去的。任何人只要在情况艰难时顺从感觉，一定会放弃，撑不下去。有了忍耐，又要加上前进。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。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神期许我们能够行在爱中，那是神的真道的终极目标，叫我们能够学会用神的爱来爱众人，那是无条件的爱。爱是一种殷勤，永远需要付出努力。去爱一个可爱的人很容易，但神要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。他们不可爱是因为从来没被爱过，他们曾受过伤害，他们需要看到神的爱，而神的爱必须由基督徒向他们展现出来。基督徒不该觉得无聊，因为你们全都蒙召服侍。你也许不会站到讲台上对一屋子的人讲道，但世界就是你的讲台。你不必说一句话就能传道，用你的生活传道。阿们。我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在世上传道。传福音不只是传道人的工作，五重执事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为了训练出一群有能力侍奉的圣徒。你明白吗？你每主日上教会，不该只是寻求帮助。几年之后，你应该有所转变，上教会是因为你渴望帮助别人。我常听人说他们厌倦了上教会，其中一个理由是我感觉得不到新的喂养，得不到新的收获。那是因为他们上教会全是为了得到祝福，却感觉再也得不到祝福，吸收不到新事物。或许你该得的都得着了，或许你得着的已经无处可容，或许你需要开始给出去了，或许你去聚会时要祷告说，神啊，告诉我今天我能帮助谁。不要跟你熟悉的三五好友坐在一起，去找个看起来落单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坐到他们旁边。你要分外殷勤。哦，糟糕，又是这个词，殷勤。箴言16:32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。 制服己心的，强如取城，胜过攻取整座城。哇哦，这里在讲说一个能克制自己的人是大有能力的人，这种人的能力甚至大过呢可以攻取整座城的军队。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，这段话记在以弗所书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这怎么可能做到？当别人亏待你，对你不好，你就会生气，但你却能生气而不犯罪，只要你能控制你生气时的行为，并且快快地原谅对方。问你一个问题，原谅伤害你的人需不需要节制？
需要，
而且需要很多，对不对？
对，
也得看对方伤你多深。希伯来书12:11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这句经文讲得真好，有些人活得好像没有明天，请你们听好，明天永远会来。多谢你们的热情。而且如果你今天不选择做对的事，明天就不会好过。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来到仿佛就要崩溃的临界点，我们会怪罪魔鬼，斥责魔鬼，他的确是我们各种问题的根源，但圣经说务要抵挡魔鬼，这需要节制才做得到。圣经上说过两次，一次是雅各书，一次是彼得前书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我们要抵挡魔鬼，抵挡试探，并且坚持做对的事，唯有这样做，后来我们才会快乐。后来我敬佩那些放眼未来投资现在的人，放眼后来投资现在，阿们。在基督徒当中有赌徒也有投资人，我讲的赌徒不是每天晚上去赌场的那群人，我讲的赌徒是那些明知故犯的人，他们妄想自己会是例外，犯错了还能够有好下场。他们赌的是，我虽然明知故犯，仍然会有美好人生，有好的结果。但投资人不一样，他们会在这头先吃一点苦，对肉体情欲说不，在这头先吃一点苦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投资现在，他们后来的人生就能有收获。阿们。没有什么比知道自己做对了感觉更棒，你会有美好的平安。神渴望我们做有美德的事，遵守纪律，说到做到，总是多走一里路。纪律和节制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，只是必须善用，也要好好培养。